魏先生嘴角哆嗦着说：“你说这玉坠里面隐藏着一座古墓信息？”小王肯定地点了点头，然后继续讲了起来。根据玉坠所示，画中的地点一定是在沙漠，因为这旁边的胡杨证明了一切，而那名少女对着土丘的跪拜也证明了我的猜测。在国人看来呀，跪拜的只能是自己的祖先，而他对着土丘跪拜，则无疑表明这座土丘是古墓。另外，我研究玉坠后面的文字啊，发现这是中亚去鲁文，这种文字在我国非常少见，只有2年前的楼兰古国用过此文字作为官方文字。而这块和田玉又产自新疆，所以我推测，这座古墓一定是在楼兰古国。这魏先生听完后十分激动，他尽量用冷静的语气说道。那么，玉坠后面的文字都写了什么呢？小王缓缓说道：“好像是首诗。弯弓长箭西掠四方，飞沙走石西人心慌。国运兴邦西莫白头，大漠荒丘西珍宝藏。落款是摩西离。”那么这首诗里蕴藏了什么秘密呢？魏先生迫不及待地问。小王一字一句地回答呀，这前面3句交的是藏宝背景，后面一句才是藏宝地点。据我了解，这个摩西离是楼兰莫君，最后一句里的荒丘最有可能指的是他的墓葬。历来君主墓葬啊，都有陪葬品。绝对错不了了。魏先生听完，恳求小王道：“实不相瞒呐，我已心动，但此去楼兰环境十分险恶，早就听闻你小王是罗布泊穿行者，你能否做我的向导啊？”小王未等魏先生说完呢，便摆手回绝。看来魏先生真是下了功夫，居然连我的这层身份也探听到了。你说的没错，我是有徒步穿越这个罗布泊寻找古楼兰的本事，也做过几次向导。但是罗布泊被称为死亡之海，而且古楼兰又有许多离奇怪事时而发生，我是实在不想用自己的小命去冒险，所以望您另请高明吧。说完，小王便欲动身离开，魏先生赶忙拉住小王。王先生，请留步。其实我之所以想去楼兰呢，是因为想实现一个梦想。我希望你听完我的故事后再做打算吧。小王于是又重新坐在了椅子上，魏先生就讲了起来。原来魏先生的父亲呢，曾经是新疆考古队队员。80年代期间，国家正值改革开放。加大了对新疆罗布泊的考古力度。一次，魏先生父亲与几名考古队员在楼兰的一座1800年前的古墓里发现了一具干尸。墓里当时出土了一件非常珍贵的汉代和田羊脂玉坠。考古队队长当时对魏先生父亲十分的信任，便将此物让他暂时保存，回来后再交工。没想到在返回的途中啊，同行一名与魏先生父亲关系较好的队员李峰邀请看一看这个玉坠。魏先生父亲未加防范，便将玉坠给了那人。结果回研究所后啊，队长发现玉坠是假的。魏先生父亲想了想，才知道是被李峰调了包。正当考古队报案国家，准备通缉李峰时，李峰已经逃出了境外。最后才得知，原来李峰是境外敌特分子，混入考古队就是为了摄取我国文物。魏先生父亲也因此被判了这个刑，革了职。出狱后啊，魏先生父亲便陷入了这个深深的自责之中。面对将要下海的魏先生，他嘱咐儿子去了国外， 一定要时刻打听李峰的下落。他希望在有生之年可以看到国宝的回归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魏先生在海外漂泊了十几年后，在英国的一次古玩拍卖展上啊，有幸看到了那个消失几十年的和田羊脂玉。此时已经是物易数主，早已找不到这个李峰。魏先生便高价买下了玉坠，可没想到魏老先生看到玉坠后却过于激动，而吐了几口鲜血，事后交代了遗言后就一命呜呼。魏老先生的遗言就是要魏先生弄清这个玉坠之谜，探索楼兰文化。小王听完后，良久没有说话。几分钟后，他顿了顿，才说：“孝心可鉴呐。好，那我就帮你吧。”魏先生自是喜不自胜，承诺事成之后，给他100万。